美中 TikTok 协议敲定，算法问题各说各话。于朦胧案热度不减，中共重手整治社媒平台。最新报告揭秘中国婴幼儿器官移植黑幕。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见闻。贵州省习水县9月19号爆发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当地一家食品厂制作的三明治在出售后造成大量孩童上吐下泻、发高烧，严重者还出现吐血、胆结石、肾积水等症状，还有部分儿童出现肝肾功能损伤。有家长透露，他将描述事件经过的短片上传到网络后，先后被习水县政府、县教育局还有孩子就读的学校找去谈话，要求他删除短片。根据当地人在网上透露，中毒的人数已经高达了100多人，分别被送往当地医院，甚至转往远在重庆市的医院救治。这批三明治由习水县麦可美家乐食品厂制作，涉及食物中毒的同一批三明治共出售了179份。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的三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因为在一起学习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十几名中共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2年多。今年8月29号，又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又以破坏法律实施的荒唐理由非法判刑。其中56岁的李国元被非法判刑4年，76岁的欧芬被非法判刑2年8个月，78岁的谢丽萍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8000元。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指出，持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并不犯罪，这些学员主观上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故意，客观也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法轮功学员无罪，应该立即释放。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2小时后，双方同意 TikTok 协议。根据美中达成的协议， TikTok 在美国的新董事会将由美国人主导，7个席位中有6席由美国人担任， TikTok 算法将由美方控制。
美国总统川普9月19号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今年第3次电话会谈，2个小时的谈话内容包括双方批准 TikTok 协议。TikTok 的业务将由总部位于美国的大型企业科技软体公司甲骨文负责管理用户资料，而母公司总部位于中国的字节跳动，持股将降到20%以下。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20号凌晨发公告宣称，字节跳动将按照中国法律要求推进相关工作，让 TikTok 美国公司继续服务好广大美国用户。评论指出，这项交易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包括谁将控制 TikTok 的算法和其他一系列分歧。
以美国的立场来看，当初对 TikTok 拥有所有权，主要就是 TikTok 有国安的问题。就习近平来讲，他希望这套问题不要影响到美中的贸易谈判，不过他又想要把它政治化，然后来展现中国在这套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这点的感觉有点扑朔迷离。
外界关注对于 TikTok 的算法将由谁来控制。20号，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了美中 TikTok 协议的细节。负责管理 TikTok 美国业务的董事会将设有7个席位，其中6席将由美国人占有。另外，根据美中达成的协议， TikTok 算法将由美方控制，但没有提供有关算法的更多细节。
既然白宫发言人说演算法美国主导，可以让很多人稍微觉得放心，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 TikTok 使用者的资料会不会远端传送到中国的资料中心等等。我觉得这是未来大方向定案之后，在具体的操作方面，我觉得美国应该会想办法去掌握或者是控制。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认为，中美双方都想以单纯化的方式来处理，不过 TikTok 事件背后其实还反映政治、经济、贸易等相关问题需要解决。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现在美国当初关心的国安的问题真的有解决吗？现在川普政府好像拥有所有权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像资料回传 还有技术资料库的问题。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难道没有中国先预留一手，就是透过隐藏性的开后门？这不是你现在能够知道的，至少现在中共掌握的一套相关的技术的问题。所以所有权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现在美国关心的国安的问题？我觉得这都还值得关注。
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他和习近平通话是一场非常好的对话，谈及贸易、俄乌战争等许多议题。尽管后续还需要签署，但川普强调 TikTok 协议正顺利推进，投资者们正在准备中。中国也希望看到 TikTok 继续在美营运。德国之声指出，川普与习近平的不同姿态，中方在通话后的声明中态度更为强硬。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认为，双方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有矛盾就表示有一方说谎。
如果习近平的确面临党内的权力挑战，恐怕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底气拒绝川普有关 TikTok 的要求。现在看得出来，川普是一样一样来解决，因为美中之间的很多问题啊，除了 TikTok 之外，比如说芬太尼的问题，如果 TikTok 谈判这么顺利，等于说美中之间的很多目前比较困难的谈判至少先解决了 TikTok 的问题，而且让美国实质获利。所以他的官方的反应好像目前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案。
TikTok 在美国拥有约1亿7000万名用户，也是美国民众最常使用的社群媒体之一。
就算是达成协议，我觉得美国自己要注意，因为中国在玩文字游戏，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更不用讲中国就算是签了字啊，不守信用的历史记录劣迹斑斑。所以我想北京也掌握川普希望尽快达成协议，促成川习会展现川普在外交上的成就。不过实际上所有权的问题是不是能够解决国安问题，我觉得这还值得观察。
钟志东表示，就算 TikTok 达成协议，中美双方的经贸从去风险甚至于到脱钩的态势也不会改变，更不用说那些涉及大国竞争的结构安全困境。现阶段 TikTok 的议题只是凸显美中紧张关系的冰山一角而已。
大陆男演员于朦胧离奇坠楼身亡事件已经发生了10多天，但中国网民追查真相的热度丝毫没有减少。中国当局出重手整治社交媒体平台，企图封杀消息，引发民间对案件涉及中共高层的质疑。
9月19号， X 平台账号新闻调查发布网络截屏，显示大量网民冒险到中共央视的北京文旅评论区发帖讨要说法，要求公布于朦胧事件真相。在央视视频报道下面，截至北京时间9月20号晚，已有69万条评论跟帖，但这些评论随后被删除。还有大量中国网友拨打中共警方电话，要求警方对于朦胧死亡事件立案。
网民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嘛，然后加上有一些这个漏音被公布出来，那最后肯定是有一个很险恶的事端发生，有关部门就应该做一个澄清或交代，然后又有很多的力量来控制他们家人，不允许他们家里人发声，这就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就证明很多人才参与掩盖这么一个事儿。
许多很可能是翻墙出来的中国网民在 X 上留言表示，自己并不是于朦胧的粉丝，但看到中共权贵玩弄人命毫无底线，普通人根本没有容身之地，于是纷纷发声就于朦胧案讨要说法。37岁的中国男星于朦胧凭借《太子妃升职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热播剧被观众熟知。9月11号凌晨，于朦胧在北京阳光上东小区离奇坠楼身亡，当地警方迅速结案，排除刑事案件，定调该案是酒后失足，但案情疑点重重，有说他是因反抗娱乐圈中的大佬潜规则而被害。网络热传于朦胧被圈内人设局，灌醉后提供给某个大佬性侵，之后被虐杀，甚至有传该大佬是一名制片人，与中共某现任政治局常委关系紧密。虽然相关信息无法证实，但官方拒绝回应，并竭力封杀相关消息，让人越发感觉事出反常，引发更多质疑。
我倒是有一个直觉啊，你看这种东西连港媒，就是做娱乐的港媒 TVB 都不敢报，说明怎么说呢，肯定是触到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事。
因为余朦胧这个身价已经很高了，影响力也很大，可能他的身后或者参与作案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或者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可能涉及中共高层，就在玩弄这么一个艺人。
旅美中国学者吴作来表示，也许在折磨余朦胧的过程中出现意外造成他死亡，也许就是直接杀人灭口。不管怎样，这起案件背后都可能水很深。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事件的话，早就应该有个调查结果公开了。他越隐藏，他这个背后的水越深，水越深越证明他与中共高层有关系，一般人掩盖不了这么一个事儿的。
9月20号，中共国家网信办发出声明，指责社交平台快手与微博的热搜榜单主榜充斥大量炒作明星个人动态与琐事类词条等不良信息内容，责令限期改正。在此之前，小红书也因为同样原因被罚。人们质疑，有中共高层认为上述平台封杀余朦胧案不利。旅居北京十年的知名财经网红胡彩萍在脸书贴文指出，此案传闻不止，必有蹊跷，其复杂程度与十余年前的高层权斗传闻颇为相似。当时中共中办主任令计划之子令谷车祸死亡，令计划就曾动用一切力量封杀相关传闻，直至落马。
他是通过这些隐秘的现象来推断，肯定与当年的级别啊，幕后的级别有一笔，涉及到高层人员的家属，他这个判断有可能是正确的。
此前原韩团 EXO 成员黄子韬曾怒斥大陆演艺圈的陪酒文化，称不会为了谈成合作就让自己的员工去出卖色相。
最新报告揭秘中国婴幼儿器官移植黑幕。总部在美国的追查国际组织9月13号发表调查报告，揭示了中国婴幼儿器官移植量激增、供体充足、等待器官时间极短等异常现象。
追查国际常年追踪调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新的调查报告揭示，近十年中国儿童器官移植曲线陡峭上扬。美国儿童单移植常年维持在每年500到600例。与此对照，中国在2011年之前累计完成儿童单移植才100例左右。然而到2017年，全国完成722例儿童单移植手术，首次超过美国。2018年又突破了1000例。紧接着在2019年，中国儿童肾移植也跃升世界第二。与此同时，异常现象也层出不穷。例如，武汉协和医院曾宣扬同日完成3台儿童心脏移植，3颗供体心脏来自其他3省，在同一天落地武汉，运送期间的冷却血时间平均为330分钟，意味着有3个儿童几乎在同时死亡，而且恰好与受体心脏配型成功，这在全球没有先例。此外，儿童器官等待时间极短，热缺血时间超短。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刘龙山曾表示，有人甚至3到5天就等到了合适的儿童供体肾脏。而军方第923医院对76例儿童实施了腹部器官联合切取术，热缺血时间平均3分钟，说明取器官时供体仍有心跳，有血液供给。还有儿童供体过剩，2017年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进行儿童单移植免费促销，该医院小儿科主任张海荣当时对调查员表示，前10个是免费的，我院供体来源很多。
在正常情况下，非亲属移植器官的完全配型啊的几率是10万分之1，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在中国大陆相反了，不但器官多，而且等待时间还短，甚至于还有免费促销，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一个什么呢？器官过剩。换句话说，就是在中国大陆存在着活人器官供体库，一定不是正常来源。
追查国际表示，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大陆的器官移植从99年底出现了一个爆炸性的增长。 他们经过20多年的追查，证实这是中共主导的对法轮功群体发动的以活摘器官为主的大屠杀。由于这一罪行至今没有被追责，受害者已经扩大到其他群体。
儿童器官移植的这些现象含示了整体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家群体灭绝犯罪的一个部分。我还要告诉大家，近些年来这个社会上出现了人口走失，而且数量惊人。在疫情风控十分严重的2020年，全国走失人口超过100万，大部分还是年轻人，甚至于这些年这个儿童青少年数量增多。
婴幼儿器官的再生能力强，肾脏经过6到9个月后就可以长到接近成人的大小，婴儿器官中含有干细胞，对受体的排斥也比较低。智察国际认为，把器官来源投向婴幼儿，这极可能是为中共高官的活到150岁目标在做努力。之前在93阅兵时，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论起靠器官移植长生不老、活到150岁的话题。军方医院启动的981首长健康工程早就包含这项服务。
其实这个工程我们都知道，301解放军医院这个事情多年它都在进行啊，全世界都知道，要想做移植不用排期，只要钱到位就去中共国。这说明一点，就是中共国它的器官是源源不绝的，它是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这种各种突然这种人口失踪。
大陆医院早就将婴幼儿器官用于成人移植。2016年，媒体报道，浙江省最小的婴儿器官供体出生只有4天，双肾被摘除后用于成人移植。而2023年的学术论文显示，两名新生儿分别在出生1天和3天后被摘取肾脏，移植给成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外科生物医学工程副教授哈尔佩推测，早在婴儿出生之前，医生就已经通过抽取羊水完成了配型。这样做非常奇怪，它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制造模式。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上海公民记者张展被控寻衅滋事罪，案件9月19号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从上午9点持续到中午1点，法官当庭宣判，判处张展有期徒刑4年。由于案件关注度高，中共当局在开审前夕跨省维稳，提前带走多名上海或外地准备前往上海的维权人士。庭审时，大批公安在法院外把守，防止有人到场声援。7名前往旁听的外交官和记者都被拒之门外，多名到场围观的维权人士被带走。广东培正学院一名新入学的女生9月15号在军训期间突然死亡。9月19号，死者母亲在社交媒体发消息说，她健康的女儿到校报到，仅7天就在学校死亡，家属维权要真相，但学校一直封杀消息。22岁的中国留法女学生张雅迪因长期关注藏人议题，7月份回国后被湖南长沙当局抓捕，目前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关押在长沙国安区看守所。案件引发国际关注。9月19号，一些海外华人在美国洛杉矶中共领事馆门口抗议，要求中共立即放人。大陆少年牛腾宇5年前因中共党魁习近平女儿信息泄露案被判刑14年，他的父母一直为他奔走维权。9月17号，他的父亲到中央巡视组驻广东接待处门口喊冤，被10多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围殴，手臂、腿部、颈部受伤，被送医急救。
日前，中共前中宣部副部长张健因贪污受贿获刑14年。有法媒称，被称为清水衙门中的中宣部出现大贪官，引人惊讶。但专家指出，中共所有部门都严重贪腐，不存在所谓的清水衙门。
9月16日，河北省廊坊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张建春被以受贿罪判刑14年，处罚金400万元。法院称，2004年至2024年间，张建春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财物共计5506多万元人民币。张建春2024年6月被查，12月被双开，终止20大代表资格，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他是近年来首位在任上落马的中宣部高官。法国媒体报道称，中共贪官之多，级别之高，早已见怪不怪。但被视为清水衙门的中宣部也出了一个大贪官，令人惊讶。
在中共的部门里面，不存在什么清水衙门， 每一个部门里面都有巨大的利益，都会出餐馆，而且几乎每个部门都是普遍的贪污腐败，非常的严重。而张建春这图主要是在中组部，中组部是管着干部升迁的，所以权力非常特殊，非常大。
公开简历显示，张建春1984年参加工作，长期在中组部工作，2018年升任中组部副部长，2020年转任中宣部副部长，分管新闻出版业务。张建春获得提拔，主要在现任常委赵乐际和中央党校校长陈希掌控中组部期间，作为习家军的陈希更是把张建春提拔为自己的副手。
张建春这个案例实际上披露出来的还很少，真正的黑幕还非常深重。中共的内部斗争呢，这是永无休止。你即使站队选择抱着一个人的大腿往上爬，但是呢，出于各种政治斗争的需要，你自身如果有问题的话，或者说你被别人用来做政治交易，你都是有可能落马的。
张建春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山东运城老乡，也被认为是彭系人马。
早年他也是彭丽媛在中组部啊非常信任的一个眼线，为彭丽媛呢提供了不少中组部的内部消息以及不同派系当时成员的一些情报，深受彭丽媛的信任。后来呢，重点推荐给了赵乐际跟陈希，官至啊中组部的副部长。
蔡盛坤披露，中共二十大前，张建春的贪腐问题引起了赵乐际和陈希的警觉，后来把他贬到中宣部。
中宣部仍然可以贪污的，因为中共中宣部掌握了很多的官媒，比如说对某一些企业进行采访，对某个企业进行宣传，帮助这些企业打市场等等，这些东西他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手中的权力进行权力寻租，最后达到贪污受贿的目的。
中国经济恶化，百姓生活艰难，但中共官员还是贪腐不止，贪官越打越多。仅2025年上半年，中共就审判了13个亿元贪官，包括前紫光董事长赵伟国贪腐14亿，原新疆副书记李鹏新受贿 8.22 亿等等。
中共体制内几乎任何的官员，只要一对他调查，一抓一个准，因为他是无官不贪。当然，一个官员落马，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就可以牵出背后这些盘根错节的各种各样的行贿受贿的网络。
旅美时政评论员蓝树说，中共调查贪官首先要经过纪委，纪委理清楚这些关系以后上报到上级机构，然后再决定保谁、抓谁、判谁。而中共选择性反腐只是抓倒霉的，更多的议员贪官可能因站队正确而逍遥法外。
中共现在的腐败已经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张建春的落马使中共的吏治这一块、官员腐败这一块进一步的曝光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黑洞。目前整个中国政局混乱，习近平权力动摇，中共未来内斗空前激烈的情况下，像他这样一个副部级的人在中共官场落马是非常多的。
习近平上台十多年来，为安抚民心和平息民怨，一直高举反贪大旗，但中共贪官前仆后继，越反越腐，备受诟病。
好，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期的中国见闻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民众听到党魁说出换器官可以活到150岁，震惊不已，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来看他们的声明。
山东临沂的吴浩宇等13人声明，在9月3日北京阅兵式上听到习近平说出那句换器官活到150岁的话，让我们无比震惊，终于明白中共协党统治下的人民就是待宰的羔羊，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街上贴着中共是邪教是多么准确。中共这个混蛋魔鬼把我们人类不当人，就是想他们的政权和利益。从胡鑫宇到活摘法轮功器官，从天安门自焚伪案到余梦龙坠楼惨案，在疫情中留下的年轻人不断离世，现在又是什么雷电流感，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腐败和无能造成的。看来上天真的要灭共产党了，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与共产党彻底决裂，做个华夏子民，堂堂正正做人。胡月晨说，我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一员， 随着对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深入了解，我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理念与我所追求的自由、尊严和信仰背道而驰。我不愿再与任何压制思想、剥夺自由、违背普世价值的组织为伍。今天，我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有附属组织，彻底与其划清界限。我选择站在真理与良知的一边，追求自由信仰，做一个真正独立、清醒、有尊严的人。